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25号，公元2011年6月2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当选西藏抗议活动背景、原因和影响。下面请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目前西藏局势方面进行讨论。从2011年开始，西藏局势呢再次陷入了紧张当中，所以就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发生这一变化的背景以及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讨论。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从西藏甘孜县流亡到境外的格西索朗加措，以及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的秘书长冈拉姆女士，两位嘉宾，感谢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
我想就说，从2008年到2009年呢，西藏局势呢非常紧张，然后去年可以说稍微平静一点，抗议呢并不是很多。但是今年从3月份格德寺僧人自焚，然后格德寺僧人被带走，有的呢被打死，特别是从这个月开始，本月6号开始呢，在甘孜县发生了抗议活动，就说从6号到今天，至少有30人就遭到了拘捕。为什么今年西藏局势再次陷入紧张当中呢？这有什么是什么原因呢？请刚刚他们女士谈一下这方面。
好的，西藏的这个局势呢，并不是说近期才发生的。我本人觉得呢，自从圣尊达赖喇嘛和一批西藏流亡群众流亡到这个印度流亡社会以来呢，西藏境内的时政吧，一直是处在非常动荡或不稳定的这个状态之下。2008以及1987到1989在拉萨发生了大规模那个反抗运动，跟近期在西藏安多格蒂寺发生的这僧人平措自焚事件为主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反抗运动，然后呢近期在西藏康区甘孜卢霍发生的这一系列的这些运动呢，我并不觉得是突发事件。因为人民群众的这个情绪跟这个中共政府一直的这个压抑程度到了一定限度以后呢，那么那个群众就会自动的发起这样的运动。
好的，就说那去年的话可以说稍微平静一点，并没有什么出现大的抗议活动。那今年中国政府呢，也就说大搞庆典活动，说建党90周年，然后说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然后上次呢也传出消息说，从这个月的14号开始，已经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西藏。那这些政治背景跟发生抗议活动有没有关系呢？您认为？
对，这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呢，我想这民间西藏境内的一些人呢，他们肯定就是希望趁着这个像中共当局呢举行一些非常隆重的这个庆典活动呢，趁这种比较显眼和比较显目的这种运动的这个时机呢，来诉说自己的这个愿望，以示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能够关注。我觉得肯定有一点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呢，在民间举行活动呢不被外界所注目， 般呢小的事情像上访或者是一些被不是群体的这种示威游行，像个人的这种一些上访或者是反抗当局的一些活动呢，就会遭到当局各层阶级部门的这种有关单位的关押，跟或者是一些秘密的暗杀，或者是一些监禁。所以说呢，我想他们西藏境内的群众呢，肯定是想要趁着这种很隆重、外界很注目的这种庆典活动呢，来想趁这一点机会呢，想让更多的外界呢国际社会和各大的这个声援西藏团体呢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给一些所长教授问一下，西藏境内呢，现在就说从六号到今天，在这20天左右当中呢，已经发生了将近20起抗议活动，30多人都遭到了拘捕。那当地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气氛怎么样？人们在心里有什么想法呢？
对，虽然我不太对目前的局势很不是光了解，但是不过我耳闻，对从2001年6月6日起，对我们康区甘孜县的这些抗议活动已经达到20多次，而且呢，就是有40多或者是40多位的这些僧人或许是俗人已被监禁。这些抗议活动最主要是对于中国当局的这些，对于我们民族的这些自由活动和宗教活动有极大的控制性和严重的迫害性。为了我们争取我们民主的这些权利和民主自由和一些宗教自由和民主文化等等产生的抗议活动，而并不是对中国人民的不满，而是中国政府执政的这些民主自由的法律以及执行的规定的法律不合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些自由权利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活动的方式都不合法的这些秩序，所以人民已经产生了不可容忍的阶段之下呢，产生了这个对中国当局的不满，而且产生了这些抗议活动，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在讨论目前西藏紧张局势的背景以及原因和影响。接下来我想向刚那么女士问一下，就说这次在甘孜县发生的这么多抗议活动当中呢，一般的就是口号呢，就是说西藏要自由，要独立，要人权，然后邀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人呢就说喊出邀请西藏流亡政府的新总理，也就是说甘伦赤巴邀请到西藏。那您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什么看法？这说明什么呢？
对，现在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发生过。自从西藏各阶层发生这个反抗运动以来呢，大家的诉求都是一致的，就是说没有很多的这个变化。比如说西藏独立这个口号呢，从59年喊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另外呢，增加了就是说圣尊达赖喇嘛要邀请圣尊的，让中共当局邀请圣尊达赖喇嘛回自己的故里。然后呢，近期不但是现在西藏境内这个发出口号，就说要邀请这个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甘伦赤巴那个洛桑森给到西藏访问。其实这是一种很纯粹的这种一种心灵的这个愿望吧。其实不管他的这个愿望和他的这个心愿能否实现呢，其实这一些系列的口号抒发了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境内外人民一直想要统一，或对你一直想要让这个 深圳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些我们长期流亡在外的这个西藏流亡群体呢返回自己的故土，我想有这些方面的因素，原因是呢，我们西藏境内的这些人民呢，最近呢更加迫切的感受到一点，那就是圣尊达赖喇嘛年龄日渐增高，所以说，对我们西藏一直是全民信教，所以说呢，对圣尊的这种赤诚的这种不可磨灭的这种虔诚的这个信仰呢，一直就没有消减过，也在外部中共当局呢，再加上这个中共当局的一系列的这种激进性的这种压制呢，更加激发出人们对圣尊达赖喇嘛和自己上师和自己宗教或者是这个民族文化等等的这种信仰的这个深邃的这个体现。最近呢，我另外还听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西藏安多一些地区呢，就是说大家就不是很羡慕的，在外界是在自己家里头，就说大家合聚在一起就是商量，听说我们这个西藏流亡政府新的一届换届这个甘伦赤巴赫议员的这个选举正在进行，所以这个事情呢，触动了西藏境内人民的这种他们的这种民族心灵的这种互相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心绪，所以说他们自己在家里就是供奉这个佛像或者是念诵经文，来祝愿这个新一届的甘伦赤巴首席部长跟新一届的议员呢，能够更好的，能够更实际的，能够为所被称为600万西藏人民的这个自由事业和未来的这种愿望能够实现。
好的，给希索朗教授对这种新口号，也就是说邀请新甘伦赤巴访问西藏，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是不是甘孜县藏人非常关注西藏境外的这种政治动态呢？
我认为这是我们西藏人民的一个合法性，因为每一个领导或者是每一个尊者，对我们宗教来看，至尊达赖喇嘛是我们在整个西藏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领袖，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当中，除了尊者以外，我们绝不会依靠或者是归因任何一个佛祖。所以呢，我认为呢，现任的这个部长，首席部长，也就是合法性，对我们康区或者是整个西藏的引起是合法性的，因为我们既是一个组织的，或许是一个联网政府，需要一个领导，这样的领导我们必须由新一代的来承担，或许是发展，有对我们西藏人民的期待，也有更大的发展。
好的，那接下来就说，我想问一下，像刚刚那么问一下，就说，西藏境内的这种抗议活动，就说从3月份的阿坝地区到现在甘孜县，这些抗议活动，您认为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对，我们认为呢，西藏人民进行一系列的反抗活动呢，并不是说明说你进行了反抗就一定会有成果，这我们是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呢，绝对是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是我们西藏人民做出来这一系列的这个举动呢，是为正义，是为纯粹的自由而在斗争。所以说呢，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就是说争取自由跟争取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这种权利呢，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们并不奢求，你们也知道，世界各国跟世界每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呢，都知道很清晰的了解，我们西藏只有 所称为的六百万，我们只是六百万的这个群体，想要跟这个近十四亿的这个中国人民对抗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根本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西藏人民呢绝对不会，就是说绝对没有这个意愿呢要反对任何一个人类的这个我们没有心里深处呢没有想要跟任何民族做对敌对的这种抗争，我们只是一直在忍受着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个专制跟不切实际的这种对像民族自治的这种民族政策呢一直很失败，所以说我们主要就是反对的这个专制的这个压制，对民族的自由的这种压制，所以说我们不管声音有多大，不管我们会不会渠道取得任何一个就是能够等价代换的这种成果，但是我们为自由为人权做进行斗争的，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会间断的。
好的，接下来我想向格西索朗加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去年2010年达赖喇嘛尊者呢在那个菩提迦也举行法会，当时呢一些西藏境内藏人也前来听法，当时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就接见这些境内藏人时候，他就说2008年的西藏抗议活动具有伟大意义，他呢就说通过那个抗议活动，西藏问题上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体现出了西藏民族的那种民族的一种认识，或者说民族意识以及凝聚力。但是今年一月初也在那个瓦拉纳西举行法会，当时呢也有4000多人从西藏境内来的藏人在那里听法，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就跟那个去年有所不同，他那个讲话的时候他就说除非有望取得大的成果，否则不要举行抗议活动，不要做出太大的牺牲。然后呢达赖喇嘛在接见这些4000多名境内藏人时候也同样强调，就说2008年抗议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多了就不好，因此呢建议不要举行再多的抗议活动，主要呢精力集中在那个学习文化知识、搞经济建设以及保护环境这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呢？境内藏人他们也可能知道这些是吧？
是的，虽然在菩提迦耶的法会和瓦拉纳西的法会的尊者的这些对民众的谈话和以及我们首席部长松都仁波切的谈话，虽然我不在场，但是我耳闻对这些观点呢，2008年的这些抗议活动呢极大的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从1959年以及到现在对我们西藏民族的这些自由性和宗教自由宗教的这些活动都意味着我们的这些西藏的人民绝没有甘心，所以2008年重复抗议对中国当局的不满，这是一个正义性的这个斗争，而并不是虚伪性的斗争。在瓦拉纳西松都仁波切所讲的，如果说在2008年和现在有所不同的状况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对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我们极少数的这些抗议活动呢对我们的人民的损失以及牺牲的这些民族呢没有极大的帮助以及影响力不大，所以松都仁波切可是以这个原因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者是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目前局势来看的话，也就是敌中我寡，已经是可以说是在中国当局目前在世界的地位来讲的话已经是可以超过首位，所以呢我们对以少部分的进行活动的话对我们人民的损失和生命的局限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关注和 急要关注的是，因为他所讲的了 在各方面科技以及是生我们要学习经济搞好，环境保护好，学知识学习好，对我们的社会的斗争和今后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在孙德荣墨前有不同的看法是这是事实的。
好的，刚刚那位女士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您对这种刚才我问的这个问题。
对对，刚才这个问题呢，主要是那个圣尊达赖喇嘛跟桑多隆布切一直是担心，西藏境内人民要是反抗的这个过于激烈呢，会对自身造成伤害，以及对众多的这个群体呢造成生命的这个危害。所以说，这是这个平常人呢就可以体会到上两位上师对西藏人民境内的一些心灵的这种关切。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哪里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一般这个反抗的程度呢，是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不管反抗的这个程度呢有多大，能否影响和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来帮助我们，或者是能够真正的来解决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们西藏人民呢一直是被迫在受着这种压制。所以说呢，忍辱负重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种压制呢并不是说西藏人没事干了就在那里起来什么喊口号示威活动，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共这治下呢，不但是西藏这个民族，而且其他大家也知道很了解的，就是近期新疆跟维吾尔那个新疆维吾尔自那个族民族和那个内蒙也照样发生了这系列的这种反抗活动。所以说呢，中共治下对民族的这种自治这些法律呢一直是失败的，很失败的。比如我们西藏呢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地区呢都是农牧地区，而且农牧地区农业跟这个牧业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是长期传统流传下来的这种适合自己这个环境跟土地这种的耕种方法。中共政府呢派出来所谓的这种什么援藏干部啊这一系列的，到了那里地方呢，到了实际这个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就会按照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法来耕治，并被称作为所谓科学的这种管理。但是呢，他们根本从根深蒂固的这个根本就不了解西藏的农牧区发展的这个实际的传统留下来对本身的这个环境跟耕种方法或者是放牧的这些像这个牧区牧区就是说像这个草原上的这个植被呢被破坏程度已经日渐扩大。原来呢能够以牧业为生，而且能够养活全家老小几家口人的这种很原始的这种生息呢，现在日渐这些牧群呢也逐渐减少，草场植被呢逐渐被破坏。所以说呢，这个牧羊群呢而且也在减少。所以说牧民的这个生活基本的这个生活条件呢都已经被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所以说这牧民也是就在自己的这个几千年来这样延续下来，这个土地也生存不下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压制久了他们会用各种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并不是说是很自愿的，是被强制压迫极了以后他们会用各种方法。这种是以大压小的这种呢反抗的这个行为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种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
我想给西斯朗教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近期被中国当局抓捕的这些刚才现藏人当中有没有被释放的，还有让家人去探见他们呢？这种情况
虽然我很不了解这些状况，但是我听到和我朋友所述的这些状况来分析的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被警方禁止的这些禁闭的这些人呢，到目前为止没有释放的这个消息，还有呢也没有这个去家人去探访的消息。所以呢这些都是可以说是 隐蔽禁止。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呢西藏之声的华语节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刚那么您呢就是一个西藏县政治犯组织的负责人，你们呢为西藏自由事业开展各种活动，鉴于目前这些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你们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你们能做什么呢？
啊，对，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呢，一直是西藏流亡政府跟群体流亡藏人的一个应该日夜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大家也在外部看到了很多现象。我们除了有几种反抗中共政府跟让国际社会引起注意的这几种方法，第一就是绝食抗议，第二就是示威游行，第三呢就是举行一些燃灯环游这种活动。我们除了这一些微薄的这种能力呢，我们是确实是做不出什么更多的这个行为跟这个运动。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处的这个环境的关系吧。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会利用很多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网络的这种运用，或者是本身我们存在的一些事实，向社会国际社会呼吁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从5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举行各种各样适合自己或自己力所能及的这种示威和反抗活动。但是呢最终是应该有什么呢？就是应该有国际社会来为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自由事业跟这个做出来一些举动。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向中共政府施压，不要以目前展示的这种眼前的这种经济利益呢来违背这个人类的这个自由跟真正的这种理念。我们希望，我们呼吁就是说国际社会呢各个国家大家也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绝对不能你们绝对不能因为西藏展示的这种处境跟中共政府短时期的这个经济发达的这个原因呢而放弃西藏自由和人权的这种本身的斗争。如果失去了这一点呢，我觉得这国际社会的每个国家呢就会感到羞愧，我是这样认为。
好的，给其索朗家族对我刚才这个问题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援助西藏境内藏人的这种悲惨处境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措施，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您对这些现在西藏境内同胞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们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所以呢我们就要从长计议来给予中国当局的一些压力，而且呢呼吁我们国际社会能够对我们西藏的人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活动进行调查和研讨，是否是中国当局是正义的还是违背的。如果说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法律面前是正义的，那就我希望能够国际社会和其他的政治这些团体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西藏局势的严重性和中国当局的这些不法的所作所为。
好的，给些有没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您需要说的呢？
我虽然没有什么，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挪威西藏华语台的这个采访，也就是我来第一次接受这个采访，所以我的这些计划或者是所谈的这些不够对一些观众的关注，所以我还是对今后的采访呢对关照。
刚那么女士有没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需要表达的问题呢？
对，今天呢这个挪威西藏中文台的这个我跟这个格西拉问的这个就是西藏近期6月6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呢，西藏康区的甘孜一直在发生这个系列的抗议活动，这个背景跟原因还有这影响，在刚才主持问到这三点，背景跟原因呢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共政府一直就是违背这个中共治下的人民的真正的切实的这个 个利益，所以不管是这个运动的这个活动范围有多大，不管它的能力影响力有多大，西藏境内的这个这些系列活动呢一直是持续着。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葛西索朗加措和刚刚那么女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